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在新约的第七页哈。好，我为大家再读一遍哈。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路，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被鬼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彰显你的同在，主啊，也让我们的心来渴慕你自己，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就是这章圣经，我们讲到六个问题哈。那这个六个问题呢，上次讲了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主耶稣讲这个赦免一个人的罪，还是说叫一个人从摊子起来，哪一个比较容易？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讲的就是说，让一个人眼睛瞎的看见，让我们的这个灵里边的眼睛能够看见，哪一个比较容易？还有讲了一个就是就是说法利赛人跟主耶稣问主耶稣说：“你们的夫子 为什么和罪人并睡立在一起呢？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说对神来说，让一个人成为一个法利赛人，还是让一个人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是这样的败坏，哪一个比较容易？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三个问题哈，那这一次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个禁食的这个地方哈。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反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保全了。那这一段经文的话呢，很多的人都把它用作讲解这个圣灵充满哈。我想我们也是可以讲一下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对这一段。其实神非常渴望充满我们，那用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其实我相信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神很愿意做，也很充满，也愿意充满我。但是呢，我觉得神有一个工作，对他来说可能比充满更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做三件事情，好让我们能够被充满，而且呢是被持续的充满的。大家也知道哈，我从去年开始就每天等候主，这个一直渴望被神的灵完全的充满哈。我相信我是被圣灵浇灌过的人，但是要真正的被充满，我觉得我追求到现在这个一年多了哈，都没被充满。这个也希望大家我们都为这件事祷告哈。那到底为什么这么艰难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呢，因为古的时候呢，装这个酒呢都是用皮带，上面有个盖子，那这个旧的皮带呢，就是它都没有弹性了，所以新的酒一装进去，旧的皮带因为没有弹性，那酒呢会胀气，就把皮带这个裂开了。那我觉得呢，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圣灵充满的一件事情，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三个工作，我觉得这三个工作是比较艰难的。那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愿意这个盖子被神来打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渴望被圣灵充满的。那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很愿意被神的知识，神学知识充满，我们可能会被希望我们有一些服事的恩赐，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单单的渴慕神，愿意被他的圣灵充满。所以这个盖子被打开，就是代表着你愿意被神的灵来充满。那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望的。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你真的渴望神的灵充满你吗？还是你很渴望神祝福你，祝福你都平安，祝福你升官发财，祝福你很多的东西，还是说你真的渴望你那个盖子单单的向着主，你说主啊，我何等的渴望被你所充满，是单单的渴望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许许多多的工作，来让我们是愿意单单的被他充满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神来说，比他充满我们要难许多倍，因为我们的心实在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愿意被神的灵充满。或者说我们也看不到被神的灵充满的价值何在，或者说我们觉得为什么我要被圣灵充满，或者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这个都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的一件事情，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圣灵充满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单单的渴慕来追求被圣灵充满。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是而且不惧怕神的灵充满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打开这盖子，可能是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对这件事的惧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说在圣灵充满我们之前，神要做很多的工作，让我们渴慕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价值，让我们愿意被打开，让我们里面没有惧怕，让我们单单的知道被圣灵充满是何等何等荣耀，或者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何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要来渴慕这件事情。所以并不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回家去好，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真的是坐在神面前，你安静下来，你说主啊，求你来鉴察我的心，我是不是真的渴望被圣灵充满，还是 I desire something else， 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是不是对圣灵充满了惧怕，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是不是觉得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那第四件事情，我是不是单单的一直长时间的在渴慕追求这件事情？还是说我渴慕了几天，然后呢我就放弃了？那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想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对神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许多的工作。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新酒真的是装到了我们生命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皮带会裂开的。那这个皮带裂开，我们可以说理解成就是我们旧有的所有的那些观念，我们旧有的所有的那些的习惯，我们旧有的所有的一些所建造好的东西，它可能会被摧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这个宋尚介博士呢，在1927年的时候，2月11号。2月10号那天夜里边，他迫切的祷告，然后呢就开始了上演了一出这个非常伟大的戏哈。他就看到主耶稣这个走在格俄他的山上，然后他就跟随着主，然后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就跪在十字架下面，然后主的血在那流哈，然后他就在主的面前在那认罪悔改，然后主的宝血洗净他，然后那天晚上神给他演了7本的活动的画片书。当演完7本了以后呢，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已经到了早晨了。那这个宋尚介博士他说，那天晚上他被圣灵充满，被重生，被圣灵充满完了以后呢，他的人生完全被改变了。你看他以前他是在那个，他当时是在那个纽约的协和神学院的，那个神学院呢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那很多很多的教授都不信的。他的教授叫法斯迪克，那这个教授呢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讲道家，但是他本身是不信的。宋尚介博士在他的带领底下呢，每天在屋子里边打坐，你知道吗？然后跑到纽约的各大佛堂里面去看，然后呢还翻译了一本《道德经》，每天在就搞得他自己。但是他真正重生然后被圣灵充满了以后，第一个冲破他的这个酒的皮带的，就是他以前和他的 教这个教授的关系非常好的，当他重生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进到课堂里面，他指着这个著名的在美国著名的一个演讲家、讲道家，非常有名的协和神学院的最有名的一个神学教授，他指着他的鼻子跟他的教授说：“你是属于魔鬼的。”他说：“你已经使我丧失了我的信仰，你正在使其余所有的这些年轻人丧失他们的信仰。”你看，这个是他整个的皮带被完全撕裂，另一个皮带被撕裂的就是他重生，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走在他们神学院里边，他看到很多的神学教授，他心里边就觉得这些教授都亏欠上帝，然后就跟那些教授说：“你要跟我一起跪下来向主来认罪悔改，悔改你亏欠圣公的罪，亏欠你很多很多的，认你很多很多的罪。”你看，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以后，跑到神学院跟每一个教授都要要求他跟他跪下来一起祷告认罪，你想一想这个皮带破裂的有多大。所有的这些教授很少跟他跪下来的。然后呢，他还有个习惯，他跑到这个他当时参加的一个万国的一个什么聚会里边，他说我鼓起百万分勇气，要求那个组织人给我五分钟来讲见证。他上台了以后，他就声泪俱下的讲到基督如何来改变他的生命。然后第四件事情，他本来很喜欢唱诗，结果他重生得救，然后又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说时而好就在那高歌，你知道吧？哎呀，在那唱的，他的一声泪俱下。然后呢，回到房间里边，又在那里这个轻轻的唱。哎呀，所有的这一切，所有他旁边的人都认为宋尚杰疯了。所以一个星期以后，从神学院院长到教授到学生，集体的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你看他的皮带是裂开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这里讲皮带裂开酒会露出来，而是我们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有没有勇气像宋尚杰博士这样来对他的教授这样说话？你有没有勇气像宋尚杰博士这样要求一个人，一个那么多的神学院的教授跟他一起跪下来认罪悔改？你有没有勇气在这里唱诗敬拜赞美，完全圣灵来掌管他的人生？你有没有勇气当着许许多多的人，他明知道被耻笑，但是他勇敢的来做见证？还有人说哈，我听另外一个文章说的，说宋尚杰博士没有在他的这个灵力激光里写，宋尚杰博士是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他那天早上当神的所有的活动的画片七大门演完了以后，他冲到门外敲所有人的门，就他住那个宿舍，敲完了以后，人家一开门，宋尚杰博士兴奋的不，他说上帝拯救了我，然后又敲第二个门，上帝，你看皮带裂开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觉得神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要 prepare 过一个完完全全顺从圣灵的生活。那这个对我们旧造的这个人的价值观，我们的关系网，我们所有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Are you ready? 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是很难的。我相信大卫王是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虽然他犯了很大的罪，我相信他是被圣灵充满。他一生里边做了三件事情是一般人不太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被圣灵那个撒母耳高了他了以后，从此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被充满。他面对哥利亚，你看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跑，只有这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长多高，我相信不会太高。这个年轻的这个童子，十七八岁的这个年轻人，当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那个圣灵充满他的那个生命，他觉得上帝一定会击毁他的。 所以他就在溪水中溪水边挑了五个光滑的石子，拿着一根木棍，然后就冲上了战场。面对巨人歌利亚，你知道这个人是何等的勇敢，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皮带是裂开的，他的旧造的所有的惧怕，他旧造所有那个人的理智和分析，他旧造所有那些东西已经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他的完全被圣灵充满，充满了勇气冲向战场。这个是大卫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这个是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我们 ready 没有？如果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旧造的皮带是要裂开的，因为我们旧造的关系网、旧造的面子、旧造的文化、旧造的性格、旧造的那些所有的模式，你会发现神一定要让我们冲破的。大卫就是这样的。大卫第二个，我相信他是被圣灵充满了一个，就是他迎约柜进这个，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他一个君王，在君王的文化里边，君王是永远要威严的，要坐在宝座上的，要穿着他的华服的。但是那个时候，大卫完全被圣灵充满，他把他的所有的朝服脱下来，他穿了一个马甲，他在神的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走六步他就献祭。然后他回了宫了以后，那个米甲就跑来了，说：“哎呀，王啊，你今天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跳舞，如同下贱人一样，你看，如同下无耻下贱的人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弟兄姐妹，你看，如果我有天被圣灵完全充满了，那个雅丽姐妹正在敬拜的时候，突然神感动我，把那个领带给拿下来，把衬衫脱了，穿着里边的一个 T 恤，然后到前面就开始跳舞了。那你说弟兄姐妹，如果出问题怎么办？会不会冲上来一大堆的这个米甲，跟我说牧师啊？你今天赤身露体，如同无耻下贱人一样在这跳舞，有好大的荣耀啊！那我不会像大卫那样，我面子根本就下不来，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看大卫，就是他完全不顾他君王的威严、他的面子、他的所有一切，他都不顾。他想到神在很多年前，他还是个牧羊的孩子的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把膏油倒在头上，跟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经过这么多年扫罗的逼迫，然后他最后真正的做王，他最后真正的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说他对神充满了何等大的那个感恩和感激，他心里面何等的喜乐，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在约柜面前，他完全忘记自己一切，他在那里尽力的跳舞，这个就是皮带裂开，这个就是已经超越了他所有的君王的文化，说超越了他的面子，超越了这个所有的东西，他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我们在那里像宋尚杰博士一样，我们在那里高歌，在那里尽情的高歌，也许有的人可能要起来跳个舞，那我们是不是就像米甲一样？那所以这个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做很多的改变的。如果没有这些改变，神可能不会用圣灵来充满我们。第一个，我说盖子要打开；第二个，你要 ready， 这个皮带是会要裂开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些的东西啊，我们是不是 ready？ 那第三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难的，就是你这个皮带盖子打开，神第一件事情不是用酒充满它。不是用圣灵充满的，神第一件事情是要把我们的皮带里边的许多的东西要把它清干净的。你知不知道你的皮带里边有很多的污秽的东西、骄傲的东西、爱世界的东西，甚至是邪恶的东西，甚至是你的 许多的偶像在里边，神都要把它清掉。所以这三件事情对于主来说，我相信哈，我相信神非常渴慕，非常愿意用圣灵充满我们，但是我们的盖子有没有打开，我们里边有没有被清掉，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皮带会裂开的，皮带会裂开的。所以大卫王的这个第三件事情，也是他晚年的时候，虽然神跟他说我不要你为我建圣殿，你的儿子会为我建圣，但是大卫王为圣殿积攒了所有的材料，他积攒了好多好多的金银啊，木料、香柏木，然后呢非常好的大理石全部都积攒出来了。然后到他最晚年的时候，他那个所罗门已经做完了，大卫把他自己积蓄的所有的金金银子，所有的那些宝石全部都献给圣殿，献给神了。那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神说你把你口袋里所有的钱都奉献给我，哇，这又不知道有多痛了，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许许多多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一个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心意，是何等宝贵，是除了得救以外，我们在这一生里边能够得到的最大的一个福分。但是他所带来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哈。如果我们在心里边仍然愿意跟主说，主啊，你就做吧，我愿意仍然被你的圣灵充满，即使这个 cost 是这么 high， 我仍然愿意被你的圣灵充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哈，一定会被圣灵充满的，一定会被圣灵充满。但是在我的一生里面，我其实没有到今天为止，我其实没有看过几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我认为一个真正有圣灵浇灌的人，我有见过，我相信我自己也是被圣灵浇灌过的。但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我相信哈，我们就像宋长杰博士这样，或者是像荣教士这样，你走在他的旁边，你会感受到的，你会感受到这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那如果我相信我们理解到，我们了解到这些的所带来的这个代价，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追求，真的愿意放下，很诚实的愿意放下，愿意 pay the price， 我相信神真的会愿意充满我们。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是哪一个比较难哈，这个是一个问题哈。我们再看一下第35节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个里边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耶稣当时的福音事工做完了以后呢，主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也就是说，主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常常的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个问题，就是说主差遣谁就去了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祷告这件事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主让我们做一件更难的一件事情。那比如说主选一个人就去了，那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他要让我们祷告这件事情可能是很难的。那为什么说很难呢？大家想一想哈，为什么会很难？也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事儿，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我认为是非常难的，比他马上呼召一个人，然后感动这个人就去，那我觉得要难多了。我想哈，弟兄姐妹，你比如说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商人，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今天到了非洲，如果你是一个卖鞋的人，你今天到了非洲，你发现非洲的人都不穿鞋。啊，那有一个故事不就讲这个吗？说两个商人去了非洲哈，啊，第一个商人发现非洲人都不穿鞋，所以回来汇报以后说呢，非洲没有市场。第二个人呢，去了非洲以后发现非洲人都不穿鞋，他说非洲是大好的市场，因为每个人都不穿鞋，如果每个人都买个十双鞋，那不得了。所以你看两个人是不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不管多么不一样，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看所有的非洲人是客户，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教钢琴，那我一片看上去，哎，我就想着，哎呦，这里边不知道多少小孩子能够成为我的学生哈，对不对？那学生越多，我给他涨点价，那这金钱滚滚，对不对？全包鼓鼓，那这也是一种看法。所以每一个你比如川普看所有的美国人，他看的可能他都看的是选票，对不对？我怎么弄这个选票可以来更多，那我就赢了。他可能想的这个。那也许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他们看的都是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入到我们，支持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赢了。看到是这个。但是神让我们在祷告里边，我们所有属地的思维不断的在更新改变，我们开始变成像主那样来看人。你看主是怎么看人的？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不是看到阶级，他不是看到富有和贫穷，他不是看到这些人穿没有穿鞋，他不是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他不是看到党派，他不是看到选票，他不是看到任何东西，他看到这些人的灵里边是贫穷的，这些人是灵里边是走向灭亡的，他看到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改变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神要做的就是我们的眼光不断的从属地的角度里面开始提升，一直提升，提升到最后我们开始像耶稣基督那样来看世上的人。我们看到的不是亿万富翁，我们看到是一个人灵里何等的贫穷，这个灵里面是何等的失丧。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何等的贫穷，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在灵里边他得到了主，他得到了永生，他灵里边是何等的富足。我们要学习在祷告里边，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热情，整个生命的目的，整个生命的方向全然改变了。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在干什么？他说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看到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全心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在这个宣教的事工里边。这个就是整个主让我们祷告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目的。他希望每一个祷告的人，他们的目光开始改变，他们的心开始改变，他们的热情开始改变，他们人生的目标开始改变，他们人生的目的开始改变。弟兄姐妹，我相信哈，我自己是Far from it， 我鉴察，我对比这段经文，我鉴察我自己的每一天的思想、心态和目的。I am far from it。你看，我最近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因为我家附近餐馆很多，对不对？我每天，当然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雄心壮志啊，要什么当伟大的钢琴家，什么伟大的牧师啊，这个早已经没有这。但是呢，我怎么每天想的都是要到哪吃点东西，你知道吗？啊，就少算的。哎呀，你看吃点这东西，血糖也不会高。你看吃碗越南面，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整天心里面想的都是满足肉体，你知道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你看我们一个 typical 的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然后呢我们打工作，我们为了孩子，我们为了五子登科，我们有很舒适的生活，然后我们进入到很舒适的，最后人生很好很完满。但是神不是让我们过这样一个人生，神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整个的眼光改变，整个的心改变，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眼光为眼光，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他让我们过的生活是一个走遍各城各乡，他让我们 过的生活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的生活，他让我们过的生活是看到所有的人是走向灭亡和失丧的一个生活，他让我们的心是在圣灵的燃烧里边完全被点燃起来，有一个属灵的急迫，他让我们所改变的是我们到会堂里边去来宣讲，然后医治各样的疾病，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个弟兄姐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神真的是可以说这个拣选了几个人，然后呢就去传福音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用金钱支持一点，他跑到非洲，然后每年回来一趟跟我们说，哎呦我们去非洲传福音了啊、大家很好，但是我们生活是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我们开着很好的车，我们住在很好的房子里边，我们享受着美国的一切的美好，然后最后我们退休了，然后我们仍然活得很健康，我们享受这个世界，最后我们去了天堂啊，就是我们进了棺材，但是灵魂去了天堂。但是神不是让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啊，真的不是让我们。神让我们祷告的原因就是Our life has to be more than that， 对不对？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你当你主说你要祷告，主打发工人，在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光开始改变了，你的人生的目的开始改变了，你人生的目标开始改变了，你花钱的方式开始改变了，你处理你金钱的方式开始改变，你人生的 priority 开始改变了，你开始为什么急迫，你开始改变了，对不对？你心里面在乎的东西你开始改变了，你会发现你以前散步你想的都是哎呀我的身体要健康，哎呀太好了，你现在你会发现你不一样了，你开着车你跑到 UCLA 去散步，你一边在那散步一边在那走祷，你在那里祷告，你说主啊，你要让 UCLA 所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啊！你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走一边祷告，又锻炼了你的身体，更锻炼了你的灵性，你知道吗？哇，你在那走祷告，然后慢慢你的内心就开始升起了渴望，然后你就拿着海外校园，你就跑到了 UCLA， 然后你看到一个人，你就说你是从大陆来的吗？他说是，哎呀，那太高兴认识了，然后你就送一本海外校园给他，你知道吗？福音就是这样开始的，是从你的祷告开始的。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把你的生命提升。所以我刚才讲 ，Our life has to be more than that， 或者说 My life has to be more than that。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至少我可以走遍 UCLA， 我每个星期去走一趟。他进到各会堂里边来教训人，我可以在那发福音的书籍，对不对？然后他说宣讲天国的福音，我可以邀请一两个人，我在那认识跟他谈得很好，我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我的家来吃顿饭，然后我就在饭桌上跟他讲我的见证，对不对？主耶稣医治各样的病人，至少我可以为他祷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人生，我们不一定跑到非洲去宣教，但是你在你这里，你在工作，你在这个同时你整个的心开始改变了，你整个的负担开始改变，你人生的目的开始改变，你人生的渴望开始改变了。哎呀弟兄姐妹，这个我跟你讲哈， 真的是神，神为什么让我们来祷告这件事情，哪一个比较难？神真是如果选召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就用金钱支持他跑到非洲去，其实不是很难的，真的不是很难的。但是神要让他所有的儿女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眼光为眼光，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以基督的生活模式、人生目的为我们人生的模式和目的，这个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承认哈 ，My life is far from it。真的，真的，我大多数的时候，我想的时候都是整天想着吃什么，你知道？虽然哈，这个比以前有进步，但是还是非常体贴肉体的，你知道吗？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没想到我吃越南面邀请个慕道友去吃呢？对不对，两个人一起吃越南面。所以哈，弟兄姐妹。让圣灵充满我们了以后，我们要迫切的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More than normal, more than normal, more than normal, 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哪个比较难呢？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个比较难？我觉得这个真的比较难，真的比较难。真的比较难，所以你看上一次那个我们在山上的时候，这市委的老公就说了，你看他房子也非常大，他事业很成功，对，他们俩又没孩子，然后他冒了一句，他说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就是在等死吗？哎呀，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成为一群最后就是等死的人，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以他的 vision, 以他的 lifestyle, 以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上帝来到人间，他怎么生活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哈，第六个问题是在十八节哈，这段也没有讲。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那这里呢，主耶稣好医治了两个人，一个是血漏的妇人，一个呢是一个死了的一个闺女。主耶稣拉着她的手，她就起来了。那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哈，主耶稣让血漏的妇人洁净，让这个死人复活比较容易呢，还是主耶稣让我们的灵性不是处在一种血漏的状态，让我们的灵性从死里复活比较容易，或者说哪一个比较难？所以弟兄姐妹哈，我希望大家回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失去了渴慕，当我们失去了祷告，当我们失去了对神话语的渴慕，当我们失去了对属灵的事情的渴慕，当我们失去了对神的那个热情，我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灵性的死亡状态的，或至少是处在灵性的疾病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健康的有生命的？第一，他是有呼吸的；第二，他是非常渴望吃东西的，吃奶的；第三个，他是会排泄的；第四个，他是会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灵性没有死亡？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生活，这个祷告就是你跟主的交通是一直不间断的，这个就像好像呼吸一样，你跟主的交通是一直不间断的，你一直在祷告。第二件事情，吃奶，你对神的话是一直有渴望的，一直要吃的。第三件事情是你会排泄的，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你常常的会感觉到自己有些事情做错了，自己有些话说错了，自己有些心态是不对，你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你在那里认罪悔改。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你常常会起来做见证，你会渴望来服侍主，你会要做一些事情，你是有行动的。这个代表这个我们的灵性是没有在死亡的。什么时候我们灵性死亡了？我们没有祷告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生活，你的灵性可能是死亡的。你要活过来。然后呢，我们对主的话我们没有渴望。我们可能也读，因为每天要读，我们读了，但是味同嚼蜡，完全读不进去。哎呀，我们一看球赛感觉高兴的不行，兴奋的不行。你知道我儿子就有点这样，哎呀，我真是为他们俩担心的，天天为他们祷告。他读主的话的时候就是读得非常味同嚼蜡，但是他一看他的那个喜欢看的东西，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然后在上面，哎呀，尽情非常投入的在那大笑。他一笑我这边就要哭了，你知道吗？这个老爹子就要流泪了。为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灵性很有可能是死亡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要不断的为我们的灵性复活来祷告，因为我们正常的那个人就是属灵上是死亡的，所以你一生要不断的战斗的，你不能让死亡的生命来盖过你，你要不断的来战斗，不断的来祷告，让主一直不断的来渴慕你，来赐给你渴慕，赐给你吸引。你在祷告里面要经历主的甘甜，要经历主的那个更新改变。你越祷告越甘甜。你看啊，宋尚杰博士在他最晚年的时候，他那个生病生得很严重，他在香山的时候，你知道宋尚杰博士说哈，我祷告跪下来，我祷告五六个小时，我都不嫌长。哎呀，我有一天我真是经历到祷告几个小时，哎呀，那个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祷告祷告的，后来我整个人完全被更新。弟兄姐妹，祷告，如果你真的明白祷告在圣灵里面，在主的里面祷告，那祷告真的是一种享受，太享受了。那个祷告可以把你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祷告完了以后，你整个的人住在基督里边，那是何等平安喜乐，太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主让我们经历祷告的那个喜乐，祷告的宝贵。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我现在哈，我现在读神的话，我一打开以后，我要开始读神的话，我就觉得那个神的话好像粮食一样，天上粮在喂养我的生命，我都不能读多了。我觉得神的话那个是浓缩的东西，你读一段你会发现，哎呀，里边发出无数的营养来。哎呀，弟兄姐妹，真的是美好，真的是美好。我们要让主让我们觉得我们每一次见证他的时候，起来见证他的时候，哎呀，那个圣灵就充满我们，我们越见证越喜乐。要让我们服侍他的时候，真的是起来在圣灵里边来服侍他的时候，越服侍越甘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直不断的来祷告，让我们脱离属灵的疾病，让我们脱离属灵的死亡。
神要让我们一生充满了属灵的这个健康和生命，那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他要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一句话，但是要让一个人一生没有属灵的疾病，永远渴慕他，永远是那样的祷告生活，那样的丰富，读经生活是那样的丰富，见证生活是那样的丰富，侍奉生活是那样的丰富，那个人是这个充满了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很难很难。但是我们要渴慕追求这个，我们要渴慕追求这个。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渴慕追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真的要给我们的。当我们有了属天的那个渴慕的胃口，越来越渴慕，越来越渴慕，我们属灵的生命会一直成长的。属灵的生命和肉体的生命有两个不同，肉体的生命过了30岁就开始发胖，就开始进入衰老，但是属灵的生命会一直一直一直的，一天新似一天，一天高过一天，一天强过一天，永远不会衰老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生命就决定了你进到永恒里边，上帝怎么衡量你，他衡量我们是衡量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好，你就一直的在那里追求，借着渴望，借着不住的交通，借着见证，借着侍奉，让这个属灵的死亡远远的离开你，让属灵的疾病远远的离开你。真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属灵的疾病是什么？属灵的疾病常常是跟我们的骄傲是有关系的，自义，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很好，特别是这个，我不知道哈，这可能讲一句话，大家可能也许不一定听。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带领查经的，或者是会教主日学的，或者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懂很多啊。但是我们懂很多的同时，我们早已经失去了那个贫穷渴慕的属天的胃口。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你要说主啊。I have nothing， 我是这样的贫穷，我灵力是这样的软弱，主啊，你要丰丰富富的来赐给我这个胃口，让我大得饱足。你知道吗？你越是贫穷，你越是在主的面前谦卑，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粮食，上帝的丰富的同在越是浇灌的，你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越快。常常属灵的疾病都跟我们的骄傲自义，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是一颗石心，我们里边不是柔软的，我们的心田没有耕耘过，里边只是一块一块的硬石头，倒浇上去那个水一蒸发就没有了，石头上浇在石头上什么都没有，除非它变成肥沃的土地，被耕耘过的土地，没有石头荆棘，所以种子撒下去它可以吸收的很好，神的话语，神的灵，神的属天的活水浇下去，它可以茁壮的来成长。弟兄姐妹，我们只能说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We are all of us far from it。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来追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六个问题讲完了哈。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哈。这个希望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好不好？好，我们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好不好？